守望台2020年10月刊。1920回首百年前，1920年初，耶和华的子民已经振作起来，为前头的工作做好准备了。他们为那一年选择的全年经文是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。诗篇118篇14节，和合本。圣经研究者热心传道，耶和华确实赐给他们力量。那一年，派书者现称先驱的人数从225增长到350。此外，向总部提交传道报告的班务工人现称传道员，第一次超过了8000人。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让地区里的人有非常好的反应。热心宣传。当时在圣经研究者中带头的是约瑟夫·卢树福弟兄，他要在1920年3月21日发表一个演讲，题目是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。圣经研究者尽力邀请人来听这个演讲，他们租了纽约市的一个大型剧院，并且分发了32万份邀请函。群众的反应超乎想象，演讲当天，剧场里坐满了5000人，还有另外7000人因为坐不下而无法入场。守望台说，在万国圣经研究者举办过的大会中，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。当时很多人都听到圣经研究者宣传说，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。那时，圣经研究者虽然不知道还有很多传道工作要做，但他们表现的热心非常值得称赞。艾达·奥姆斯特德姐妹早在1902年就开始参加聚会了。她回忆说，我们知道耶和华为全人类准备了很多福分，所以我们竭尽全力在传道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。印制书刊。为了向弟兄姐妹不断供应滋养信心的食物，伯特利的弟兄开始自己印制一些书刊。他们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莫特尔街35号租了一栋房子，然后在里面安装了印刷设备。利奥·佩勒弟兄和沃尔特·凯斯勒弟兄在1920年1月到伯特利报道。沃尔特回忆说，我们一到那里，印刷厂的监督就看着我们说，在午饭之前你们还有一个半小时，然后他就派我们去地下室把一箱箱的书搬出来。利奥弟兄回忆第二天发生的事说，我们被派去洗刷一楼的墙壁，这是我做过最脏的工作，但这是主的工作，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。几星期之内，热心的弟兄们就开始印制守望台杂志。他们用工厂二楼的平台印刷机印刷了6万本1920年2月1日刊的守望台。与此同时，弟兄们在地下室安装了另一台印刷机，他们把它叫做战舰。从1920年4月14日刊开始，黄金时代也由弟兄们自己印刷了。显然，耶和华帮助了这些热心工作的弟兄。让我们团结一致。耶和华的子民振作起来，热心工作。不过，在1917到1919年间，有些圣经研究者离开了组织。组织怎么帮助他们呢？英语版守望台1920年4月1日刊刊登了让我们团结一致这篇文章。文章发出了一个亲切的呼吁，我们确信有主的灵的人都很愿意忘记过去发生的事，跟上帝的子民团结起来，一起为上帝工作。这些话感动了很多人。一对夫妻说，这些话帮助他们明白，过去的几年里他们没有参与传道工作是不对的，于是 他们下定决心，以后要热心地传道。的确，对于这些重新投入传道活动的人来说，前头还有很多工作。分发 ZG。1920年6月21日，圣经研究者展开一项特别运动，分发一份称为 ZG 的出版物，也就是瓶装版《完成的奥秘》。之前，这本书在1918年被政府禁止，所以大部分都没有分发出去。角柱说，《完成的奥秘》是《圣经的研讨》这部丛书的第七卷。ZG 是这本书的瓶装版，作为守望台1918年3月1日刊发行。Z 指的是西安的守望台 Zion's Watchtower。G 是英语的第七个字母，指的是圣经的研讨第七卷。回正文。当时不只是派书者，所有班务工人都受到邀请参与这个特别活动。组织的一篇文章鼓励会众里所有受了浸可以参与的人投入这项工作，并且提出一句口号，我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要分发 ZG。 埃德蒙·胡珀回忆说，很多人在参与这次特别活动时才第一次挨家挨户传道。他还说，我们开始意识到传道工作的规模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重新安排欧洲的工作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总部的弟兄很难跟其他国家的圣经研究者保持联系，所以卢树福弟兄很想鼓励那些弟兄姐妹，也很想重新安排传道工作。于是1920年8月12日，他和其他四位弟兄开始长途旅行，前往英国、欧洲的其他国家和中东。卢树福弟兄访问英国的时候，圣经研究者举行了三场大会和12场公众聚会，参加的人数估计共有5万。守望台回顾当时的情况说，弟兄姐妹很受安慰，再次振作起来。他们彼此鼓励，并肩工作，大家都非常快乐。在巴黎，卢树福弟兄再次发表了《现今活着的千百万人会永远不死》这个演讲。演讲开始前，会场就坐满了人，结束后，有300人想要索取额外的资料。接下来的几周，这些弟兄去了雅典、开罗和耶路撒冷。为了继续帮助对圣经感兴趣的人，卢树福弟兄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拉玛拉设立了一个存书仓库。之后他回到欧洲，设立了中欧办事处，并安排在那里印刷圣经书刊。揭露不公正的事。在1920年秋天，圣经研究者发行了第27期黄金时代。这期特刊揭露了圣经研究者在1918年遭到的迫害。上文提到的那台叫战舰的印刷机日以继夜的工作，印制了400多万本杂志。这期杂志报道了埃玛·马丁姐妹的遭遇。她是一个热心的派书者，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贝纳迪诺。1918年3月17日，马丁姐妹跟汉姆、桑内堡、史蒂文斯这三个弟兄一起参加了圣经研究者的一个小型聚会。当时参加聚会的还有另一个人，但他不是去学习圣经的。他后来作证说，检察官办公室派他去参加这个聚会，目的是要搜寻证据。他找到的所谓证据就是一本完成的奥秘。几天后，马丁姐妹和那三个弟兄都被逮捕了，罪名是违法分发禁书。法院判处马丁姐妹和那三个弟兄3年有期徒刑。1920年5月17日，他们无法再上诉，于是开始服刑。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。 1920年6月20日，卢树福弟兄在旧金山的一场大会中讲述了这些弟兄姐妹的经历，听众都非常震惊。他们发了一封电报给美国总统，电报中提到美国政府滥用权力陷害马丁姐妹，让她含冤入狱，弟兄们为此感到非常愤慨。第二天，美国总统伍德罗·威尔逊就为马丁姐妹和汉姆、桑内堡、史蒂文斯这三个弟兄减刑，于是他们就出狱了。1920年发生了很多振奋人心的大事。回顾这一年，圣经研究者非常高兴，总部的工作继续扩展，弟兄姐妹也比以前更热心的传道，告诉人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他们会以更大的规模宣扬上帝的王国。本篇文章结束。